One, two.
Yellow submarine, yellow submarine.
I like that one.
Every bit of EQ, time aligning.
Everything. And then when you can.
Is it hot?
Just don't touch it, right? And the body.
Hey. 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我想请大家，就是 SOAC 的领导人，请到前台就坐，谢谢。我们的社群领导人也可以到前台就坐，以及所有的 SOAC， 也就是支持组织和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人到前台就坐，谢谢。
From any of these speakers on the sides, and not in the front. That, yeah, this should be all right.
Good morning again.
大家早上好。大家今天都起得很早，请大家先就坐。那如果你是 SOAC 的领导人，请到前台就坐，谢谢。董事会成员也可以到前台就坐，谢谢。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Excellent. Great show up for 7 o'clock in the morning.
Mostly we should be.、
Yeah.
Mesdames et messieurs, please. Okay, good morning.
好的，大家好，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就坐。请大家就坐，谢谢。拿点吃的吧。 那如果你是 SO 或者是 A4 的领导人，请到前台就坐。如果你是社群领导人，也可以到前面就坐。那我想说，那这个会议的布置呢，并不是我们这场会议的布置，所以大家如果想坐在观众席里面，可以坐观众席里面；如果想坐在前面，也可以坐到前面。那么首先呢，请大家就坐，我们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只有1小时20分钟。我首先呢想感谢大家，大家都起得很早。毫无疑问，我们希望都能多睡一会儿，但是谢谢大家起这么早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我想说两点。首先要告诉大家，本节会议呢是因为我们需要开这场会议，而且我们要倾听互相的心声。昨天呢在会议中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讨论一下这个会议。那我也一直在周一的时候不断地告诉大家，我们要参与这个活动。那么但是我们是社群，我们必须要有人组织。那么现在大家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应该要互相交流，倾听互相的心声。那很容易说有法蒂说得太快了，因此呢，所以我们就把某些流程给省掉了。我自己也在学习，达到目标是很重要的，大家聚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开始这个流程，来共同的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个团结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目标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组织的特性之一。那我们现在就要展示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每天晚上我都在10点到11点在我的房间里面同领导人进行会议交流。昨天晚上呢，我的同事都到我房间说，他们说整个系统呢是有点过热了，所以要稍微冷静一下，放慢脚步。所以我觉得，我想告诉大家，我是非常透明的、公开的，我总是说直话，我总是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而且马上行动起来。在昨天晚上，我的同事们大概有4位成员都告诉我了这一点。有的我的团队还说一定要我先停一下，暂时停一下。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我听到你们的心声了。作为社群，作为一个系统，我们不能过热，我们必须要吸收现在的发生的事情，而且要深呼吸，然后再往前走。我也对此做出了承诺。大家看，可以看到今天我不会那么的紧张，所有的人都应该稍微的冷静下来，这就是我的承诺。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谈谈互联网治理的3个通道。那么这3个通道呢，是 OneNet、 巴西会议以及最后的一个第5个专家小组，那就是互联网治理。那么我们大概有1小时15分钟。那么我想是说，就我和我的同事对这3个内容呢先说1-2分钟，然后我们就要把话筒交给大家。我希望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时，我们的董 SO 和 AC 的领导人可能对这3个内容呢建立工作组。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继续交流和交谈的这样一个平台。我已经同许多 SOAC 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昨天晚上我也给他们发了邮件。那么这些工作组呢，就可以引领整个流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领整讨论，那这会在接下来几个月中非常重要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提议，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提议的话，我们也可以听你们的想法。这是一个讨论协商的一个流程，而不是一个别的流程。那么 Sally， 你能不能谈谈有关 OneNet？ Teresa 有请。 Teresa 或者是 Adele， 如果你在这里的话，可以谈谈有关 OneNet 问题。他们现在在喝咖啡，他说他还没睡醒呢。好的好的，他马上上来了。 Teresa， 所以你说我是睡醒了是吧？我觉得还没有呢。 Adele 马上就会过来了。这个话筒不是很清楚，那我从来没有看过在七点钟有这么多的人参加会议，那要么就是食物，要么就是因为这个会议内容。那你们都听过 OneNet，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 OneNet。 那实际上这是一个运动，也就是要有制定一定的目标，然后使得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进来，使得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成为这一行动、这一运动中的一个部分，来提高大家的意识和加强对话。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对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OneNet 下面是有不同的实体的，要有加强对话，使得人们支持某一些运动，并且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使得人们能够对此表示支持或签字。在接下来一周和几个月之间，我们将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还有一点呢，就是在 OneNet 上面有蒙德维迪亚声明，那么请大家读一下这个文件，然后参与到整个有关蒙德维迪亚的讨论中去，加强我们在这方面的对话。并且关注有关互联网治理的整个的讨论。那所以这就是一些理念了。 Adele 你想加一点吗？我想说的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运动呢是在巴黎开始的，也就是说在蒙德维迪亚声明之后，在巴黎 IGF 会议上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向大家解释什么是蒙德维迪亚声明。所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运动，自巴黎会议以来，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运动呢就一直在支持这方面的理论，来进一步促进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继续这方面的讨论和协商，来看看我们该怎样组织，怎样一起合作。所以这是 ICANN 社群的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能够继续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运动或者是活动，那所有人都可以加入进来，而且也希望大家参与进来，能够引领我们的讨论。另外一点呢，就是这并不是说要代替所有其他的对话机制，或者是代替其他的讨论。这个运动呢是进一步促进多利益相关方的流程。下一张幻灯片。好的，大家早上好。我想 给大家谈谈有关巴西会议的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尽可能的这么做。首先呢，我想解释一下这个会议呢，那就是 YNET 的一个 YNET 将同巴西进行合作，希望其他的政府也能够参与进来。所以我们看到社群都认为这是一个巴西会议，但是这次会议的核心其实并不是一个巴西会议，而是一场在巴西召开的会议。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澄清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有很多人都谈到巴西，巴西的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问题。那这实际上是一次在巴西举办的会议。第二点呢，就是这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会议。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社群也在讨论什么是多利益相关方和多边这两个词的区别。那么其实在不同的语言中，这两个词呢它的内涵有一些不同。比如说在多边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指各政府之间，作为社群呢，我们需要讨论互联网治理的未来问题，它的管理问题。很多人一听到 multilateral， 也就是多边这个词，他们就会觉得这就是个非常激进的说法，也就是说听起来就像政府要管理整个互联网的话。那我想说呢，因为今天非常早，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理解这个说法。所以这次巴西的会议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会议，而不是一个多边的会议。我们要强调平等的多利益相关方这一个定义。第二点呢，就是整个会议的流程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会议中，我们主要是要讨论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整个流程，不论是我们的想法、理念、博客或者是推特的评论，都是采用的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也就是自下而上的流程。那我想请大家记住这一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理解这一点。好的，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时间是在屏幕上，2014年4月23日到24日是在圣保罗，巴西圣保罗。那我们现在的合作伙伴有 OneNet， 所有人都已经签了约了，这是一个非常公开的社群。那 OneNet 将会成为整个会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人们会参与到这个会议进来，参与到对话中来，并且通过远程参与会议，就像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我们现在所做的一样，所有的人都已经做了好几千小时的工作，在过去10年都是这么做的。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他们都是在这方面是领导人，他们在想我们的未来该是怎样去做。所以我们待会儿会回答大家的问题，毫无疑问你们会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待会儿会把话筒交给你们来回答你们的问题。那再看看这一个幻灯片，我想提醒大家，这个专家小组呢，我们是不会讨论的。我们可能会有两个人的来自这个专家小组，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同事，还有 CCTLD 的社群，他们也谈到，就是在这个审核委员会上，在这个专家小组上还暂时还没有他们的人员，所以在这个 专家小组上可能会有20个人吧。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有秘鲁瓜地马拉的同事在这个专家小组上，那么 CCTOD 也要加进来，阿尔及利亚的部长也会派人到这个专家小组上。那么这个专家小组在12月13号会在伦敦会面。那么现在我们就听听大家的意见了。我是 Mario Farrell， 来自 NCSG。 Teresa、 Adil， 我知道你们工作得非常的努力，那我想告诉大家，大概几天以前我收到一封邮件，我们有一个邮件清单，我们知道你们工作很努力，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们能够把这个网站做成一个可以分享文件的一个网站，使得我们能够互相交流，使得整个社群能够聚集起来。因为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人都有很好的想法，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做一个这种互动交流式的平台。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确就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反馈意见，可能有人对此有一些混淆或者是疑惑，那我想谈谈这一点。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这么做，那么马上这个 OneNet.org 呢马上就会成为一个互动式的平台，使得所有人都能够参与进来讨论，分享文件或者是讨论相关的问题。那除了在邮件清单上以外，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渠道。我希望澄清大家的混淆，那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建立这个网站，那么现在除了邮件清单以外呢，大家现在是可以通过邮件清单来讨论某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功能，在网站上可以向大家展示。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工作，谢谢。大家早上好，女士们、先生们。首先呢，我想说，亲爱的朋友法迪是哈迪，千万不要觉得你自己工作得太快了或者是过热了。如果你真的想参与整个进来，或者是如果你想参加体育活动的话，你一定要有足够的热情。只有你自己的热情上升了，才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停下来，但是一定要冷静，但是一定要谨慎，不要有什么事故发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人说到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活动，为什么现在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在现在这个时间呢？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社群想进行讨论，那我们就去讨论吧。我们应该要有前瞻性的思维，而不是滞后的思维。在98年的时候，我就碰到了这个问题。突尼斯的部长当时就提出，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会议上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维护整个系统的原则。
同时试着改进它的一些绩效，但是不是完全把它废除，从头开始。我认为这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这个互联网 现在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从早上一大早到深夜，它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就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了。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互联网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我认为法迪，你现在手上有的这个任务是非常艰难的，事实上不是只有你，而是全部的人，我指的是全部的利益相关方，不管是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或者是多重利益相关方，这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所有的多重利益相关方都有参与这件事情，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巴西这个会议里面，我们现在正在做筹备的工作，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必须达成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在这两天之内我们要讨论些什么。那我同意你之前说过的，我们要改善的空间还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改善。当然也许不是全部在巴西就可以解决，也许它是比较长期的，例如说两三年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解决一些问题，完成一些事情。那当然包括你的议程，包括有什么人要来参与，还有你整个这个流程，还有你的这个体制及规定，所以要做事情多得很。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筹备要做得好，所以我感谢你，我们到目前为止进展的都不错，我想人们也很愿意去帮助你协助你的。我认为你应该就继续这么做，有这个开放的这个观点，我很高兴法迪你可以加入我们，因为我觉得你是充满动力充满这个活力，所以我们感谢你所做的一切，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们在你背后支持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支持你。但是呢，唯一我要求你做的就是要去跟大家做协商，去不要只针对某一个团体去跟他们做协商，而是跟所有的人去做协商，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所以你必须考虑每个人的观点。所以我现在就只想讲这么多，谢谢。那我不讲举重，我跟你讲足球好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手上有的东西让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球到处踢来踢去，我们有个球，我们这边有球员，我们现在不太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同时也弄不清楚我们到底属于哪一队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所以我们跟 ICANN 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清楚，还有多重利益方关系的也不弄不太清楚，还有我们跟巴西常会议的关系我们也弄不太清楚。当然我是以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的，不是以这个 AC 角度来讲的。我基本上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澄清，因为我们要邀请更多人来参与这个活动，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个人都有来参与。我们大家都已经在这个模型里面投入了许多的精力跟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不清楚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球要往哪个方向踢的话，我们就没有继续这个球赛。全世界的这些人，包括 ICANN 以外的这些人，他们都在帮我们计分，所以呢我们现在不能只是球随便乱踢，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很明确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想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在巴西会议的时候要讨论些什么东西，有什么人会去参加。很多人现在手上都没有这样子的资源，就是停下来光去搞这件事情，不是说他们随便就是事情跟着不做就可以坐飞机到巴西去。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内部或者外部，我们要很清楚的这个目标，尤其是在巴西会议之前，我们没有把它搞清楚的话，例如说这些大会跟 ICANN 还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我觉得是没有成功的。我们是想支持你，但是呢我们更需要的是很明确的一个方向。谢谢 Andrew。我必须针对你刚才问的几个问题先做回应，而且我觉得你问的这些问题事实上是非常合理的。 ICANN 是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一份子，当然这个生态系统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份子，有一些公民社会，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社群，有各式各样的组织。那当然也有一些个人及这个企业不属于任何组织的。 OneNet它基本上就是一个让大家能够表达还构思的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就是以对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的承诺为基础，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建立，但是主要的这个眼光是放在未来。所以你到湾内来，你可以例如说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团体来针对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做DE，同时呢我们讲到这些原则的话，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清单来讨论。我们现在呢可以做的地方，例如说在 ICANN 或者在 ISAC 甚至在 ICC 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做这方面的讨论。这些渠道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针对那些不属于任何这个团体的人来做。例如说有一些公民社会，他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的，他们可以到那边去。讲到巴西的这个大会，老实说他不是 ICANN 来组织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巴西的这个大会是来自巴西政府的一个倡议，当然现在已经扩展到更广泛的这个范围，来包含其他的团体。基本上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到 OneNet 上面去看。老实说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四五十个不同的组织，所以他们说呢，太好了，你们现在在巴黎已经有了这个 OneNet， 所以我们就先跟你讨论好了。也不是说呢，如果不属于 OneNet 的人我们就不跟他们讨论，不是这么一回事的。但是呢，至少他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跟所有全世界的这些社群能够接触，同时参与他们的活动。所以我想在下个星期或者是未来两个星期，我们会有一个宣布，里面会包含所有的细节。但是呢，在我们跟他们连接在一起之前呢，我们是不打算做一个宣布的。他们现在要求这个 OneNet 可以给他们一些机制，让他们通过这个机制跟这个社群打交道。一旦呢他们做到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回答您的问题。他们当然也很希望能够把这个细节在两个星期之内跟大家做宣布。现在他们的政府也做了这个组织，他们也选了这个 Alameda 当他们的代表，至少在他们那边他们现在做起来比较容易了。同时他们所有的部门都已经准备好了，上个星期他们也说有这个人来负责帮政府发言。那我们这边也是该怎么做，例如说有谁来负责跟这个企业、政府还有这个公民社会或者组织或者是 NGO 来沟通交谈呢？那个我们必须用这个全球的方式来做，但我们现在是针对这个巴西来跟大家解释。我希望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了。我建议给你一个建议，我们在座许多人都已经认为它是这个流程的一部分，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已经讨论的多重立方这个模型。讲到 ICANN 的全球化或是国际化，老实说我也弄不太清楚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另外的这个组织，一个新的组织，而不是让人们直接去参与呢。 Angie， 我觉得你可能错过了一些事情。我们在座的全部人加起来不等于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比我们大多了，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ICANN。 甚至现在也不是说全部的 ICANN 的这个成员都来了，当然有许多成员今天来了，但是这个世界比 ICANN 大的大， ICANN 以外还有整个世界，他们也得要来参与，我们必须把他们引进这个对话，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是 OneNet 一部分，但是呢 OneNet 里面还要增加更多的人，包括这个政府，他们要有机会去表达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们应该以这个社群的身份加入 OneNet 去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看法。当然它不会削弱我们的势力，而是它会让我们变得更强而有力。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你上来发言的时候，请你先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Claudio Impog。我现在基本上要重复 Andrew 所说的 ，Fadi， 我们是100%的在你背后支持你，所以这个就不用再谈了。我认为我自己呢，花了许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从 ICANN 这边学到的就是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这个模型呢，需要有更好的结构，我们才知道它要怎么去运作。我目前现在觉得大家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目标不明确， 例如说呢，我们每一个阶段要做的是什么？那法里他现在已经在跑了，但是我们还在学习走路。所以法里，我们从你身上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参与。我们需要一些结构，尤其在 OneNet 上面，我们要知道你打算怎么样去进行，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时间限制。那很简单的，很多时候呢，这边都有一些传额。为什么会有这些传额呢？就是因为大家弄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情况。所以如果你可以给我们一套很清楚的这个做法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到底现在是怎么一回事了。谢谢法里，我是 CGI.IPR 的一个团员成员。那我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你所有有关这个巴西大会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巴西也在有同样的这个话题在进行，叫同样的对话在进行。我们也在考虑参与的这个方式，还有这个大会，甚至大会的资金来源，这些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首先必须说，圣保罗不是在意大利，圣保罗是在巴西，所以我们是新的，这个圣保罗不是旧的。当然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意大利的社区。我们那边的政府跟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密切的合作，我们称它为 CGIR。 我可以跟你讲一下它历史，它是95年的时候成立的。同时呢，它里面大多数人是由各个不同利益团体推选出来的人。 CGI.ABR 它用的这个原则呢，是管理的这个巴西互联网使用的原则。同时呢，我们跟我们的国会会去报告他们这边整个权力的这个框架。我们的总统在联合国演说的时候，他也接纳了我们写出来的这些原则，他也拥抱了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所以这是大会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在巴西的大会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创造出或者是建议出一套这个国际的这个原则，而且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国际原则，然后把它应用到互联网上面去。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构思。我们的这个参与是完全开放式的，巴西的政府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那当然这个巴西的政府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个 ICR 的社群速度那么快，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给你们做回应。我自己本身不是政府部门的人，我只是一个公民组织的一份子。但是呢，像 CGI.IBR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对他们反应的这个速度可能没有像我们期望那么快。但是我必须说，在我们总统在联合国发表演说之后的这个第一个会议里面，会给大家一个机会，等于是让你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具体，这包含了大家刚才问的问题。谢谢。大家早上好，我的名字叫 Matthew Wei， 我是 Ethnic 的 CEO， 也就是这个 Dot France 的这个总裁。我想针对我听到的看到的东西给你一些反馈，这个是有关互联网治理的这些讨论。那当然就包括我自从我到达之后所听到的。
我觉得呢，这是马拉松比赛的最开始，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旅程，也是一个变化，很大的变化。现在看起来就是法蒂，毫无疑问你对这个也是比较熟悉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个紧迫性。蒙德维迪亚的声明在上面已经明确指出了，那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着紧迫的要求。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的团队。我在这方面看到了一些改进的空间，建立一个团队， 并不是说要参与到或者是加入到多利项官方中，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上的成员呢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来共同应对这个问题，来共同应对互联网治理方面的问题。那我想说希望能够在这个团队上有比较有经验的人员进来，并且这些人员呢需要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 ICAN 或者是来自 ICAN 外部年轻人，或者是有更有经验的人员都应该参加进来。那第三点呢，就是现在可能缺乏的，我们要有一个愿景，我们该向哪个方向发展。那这可能仅仅通过邮件清单，或者仅仅通过举行一次上千人参加的会议可能还不够，我们必须首先要有一个愿景，然后对此进行讨论。我所担忧的就是如果大家仅仅只是关注流程就不对了，因为现在讨论流程还太早了。我们不应该讨论谁应该参加巴西会议，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担忧。我希望 IGEF 温哥华的会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呢他们也讨论了我刚刚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紧迫性以及要关注整个互联网治理。我觉得他们那次会议上的草案上是很是做得很好的，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愿景草案，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但是在温哥华上面的会议中，他们的信息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们未来要向怎样的方向去走。媒体上也谈到了这一点，他们谈到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作为一个社群我们该怎样向前发展，如何去发展多利益相关方模型，该怎样去发展。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流程制定之前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进行讨论的，所以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讨论一下怎样，我们的方向是怎样的，而不是说该如何应对这些内容。谢谢。我的名字是 Marilyn Kate， 也许我的谈话的方向是不同的。我看到了有关这个议程呢，我们是有好几点可以谈的。第一个 OneNet 巴西会议和互联网治理的专家小组，那我们现在正在谈的是巴西的会议。那我觉得呢，在昨天商业选区的会议上中呢，我们提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想谈谈这几点。那我觉得我们要真正的实践，每年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委员会呢在 IGF 上都指出，我们要有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这是开放性的也是排他性的。每次会议中我们都看到我们要在哪些方向需要继续跟踪，那么到底我们的确定议程的这个职责是怎样呢？我们参加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又是采取的怎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目标呢？在会议中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对于我们来说，我很难想这个环境的预算到底是怎样的，政府、民间社会和企业他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出差来参加这些会议。不论这个文件到底是怎样去讨论我们的工作范围的，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桌面上谈，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容需要在桌面外谈呢？我想的呢就是在周一的开幕仪式上，我个人认为 ICA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或者是整个会议的协调人促进者。我觉得 ICAN 他可能在这个方面呢能够起到各种各样的责任和做 各方面的工作，但是多利相关方的这样一个管理呢，毫无疑问它是超越 ICANN 整个社群的，因为它是为了整个互联网和为了整个世界而服务的。那我的担忧就是这次会议的讨论的话题我是比较担忧的，我希望这些话题能够能够使得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使我们之间出现分歧。所以 OneNet 这样一个社群呢，可以说是更加广泛的，而不仅仅只是包括 ICANN。 那么在这里可能出现的一些变化，就是有人说作为社群我们关注的是 ICANN， 那么 ICANN 在这个会议中，在这个巴西会议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但是现在我们的情况就是我们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不管这个会议的情况了。我也同我的同事进行了一些讨论。那在这个方面呢，我要简要的谈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我觉得这是 ICANN 的基础，也就是 ICANN 的建立基础，也是社群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社群对 ICANN 如此信任的原因。那法蒂，如果你在同巴西总统进行交流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承担了整个互联网社群所给你的压力，所以你的压力是很大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这样一个问题避免谈，我们不能避免谈这个问题。那有关现在最近的一些事实呢，我想的话没有人会质疑巴蒂的决策是正确的决策，因为现在并不是一个缓步的这样一个时期，我们需要跟上脚步，同社群共同合作，来也希望巴蒂能够继续承担所有互联网社群的支持来向前走。那如果我是 ICANN 的敌人的话，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干预整个社群的团结，因为这个团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团结被破坏了，那么 ICANN 整个社群和互联网整个社群也就被破坏了。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的T 恤上面谈到了，就是我知道我们今天7点钟就过来开会了，我并不介意，但是我们希望这个会议能够在2-3天之前就开始了，2-3天之前就应该确定这样一个议程，因为如果这么做的话，就能够体现大家的积极性，能得到更多的问题，社群能够提出更多的问题和质疑。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内部管理的问题，所以我想说大家要一定要务实。我敦促大家现在就开始为新加坡会议做准备，并且在或者是在开幕式之前就要对此进行一个讨论。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很清楚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在尽管很多员工都告诉我巴蒂说一定要慢下来，但是巴蒂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巴蒂如果停下来的话，我们其他的人就要跑得更快，我们要跟上这个节奏这个脚步，然后来符合 ICANN 的管理的这个模式。最后一点呢，我想谈到的就是尽管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要， 多文化的这样一个概念呢，可以说是整个多利益相关方或者是平衡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有七种语言的口译服务，那我想说，我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这些口译的服务。这也体现了我们的社会社群呢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和多社会的或多文化的这样一个社群。谢谢，谢谢，感谢你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花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稍微放缓下来呢，是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个由下自上和由上自下的这两个流程互相比较，因为这情况很不一样。在丹麦发生的事情和瑞典很不一样，瑞典发生的事情跟丹麦也会很不一样。我不想插队，但是我还真想插一下队。我想说的就是，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哪个地方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在不停地提问题。但是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开始可以作答了？不要总是提问题，请你们作答吧。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毫无疑问是达成了共识，那么我们现在就不要再不断的提问了。我希望大家能够作答了，谢谢。这就是多利相关方的核心。好的 ，Fadi， 我想说一下，我是 Janice Grant。我看了一下，这个聊天室，我们上面谈到就是 Jorge Mojolio， 他在聊天室中谈到什么是 OneNet， 他们还没有太清楚。到底这是个什么东西？是邮件清单呢，还是一个运动呢？第二 ，Tyler 也谈到，巴西的会议是一次性的会议呢，还是一个重复性的会议，每年都会举办呢？好的，谢谢 Olivia。我想回答一下最开始的问题。那么 ，OneNet 是一个运动，这是一个运动。是每个人都能参加的一种运动，而且它支持的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来解决互联网治理的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就这一切呢，都是在蒙德维迪亚声明之后成立启动的。我想说，OneNet 它可以说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不断发展的催化剂，这是一个重要的动员或者是运动，也希望它能够进一步促进其他演变的工作。那么这个整个运动呢，它的整个运作工作的一个工具呢，就是邮件清单。那么大家可以通过邮件清单呢，提出自己的想法，而且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使得人们能够上传文件呐、或者是对邮件清单中的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站和一个邮件清单，而且更多的功能呢，我们还会慢慢添加到网站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是 OneNet。
我想快速的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法迪刚才要求我做的。巴西的会议是一个会议，那当然它会有多重的不同的会议，里面会跟各个不同多重的地方有这个交流。但是巴西的这个会议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针对一些重要的议题能够有所交流，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唯一的会议。就像大家知道，现在在世界各地，在大家不同的这个行程上面这个日历上面都会有不同的这个会议。谢谢法里，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 那要我讲举重我比较没兴趣，我比较对这个柔道或太极比较有兴趣，但是重点是我们就必须要能够追着你跑。首先我要感谢你，你为我们这个社群这几天来做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你个人的这个参与和这个介入我非常感激，同时你必须要继续下去。我现在有两个观点要跟大家分享，同时有几个要求。第一个是昨天在董事会的会议里面，你提到董事会，我应该说巴西已经决定提出邀请，同时跟这个社群在合作，所以我们大概下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之后获得更多的这个细节。但是我想知道他现在是在跟谁在做这个讨论呢？我猜你可能意思是说他在讲 OneNet 吧。除此之外，我从巴西的这个工信部他们做了一个这个新闻发稿，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他基本上是希望能够邀请这个多种行业或多种产业的这些人，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鼓励人的，因为他就是要邀请各行各业的人。首先我认为它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要好好的把握。但是我们就是像这个社群，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这个互联网的治理，但是它不应该只是一个会议，而是呢要透过这个社群的这个建议还有他们的观点多参加更多的会议。巴西过去几个月来他们的这个做法不是属于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做法，但现在很多人针对这个问了很多的问题，他们也可能要找到一些这个解决的这个方式，但是重点是他现在这个草本都还没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问 Fardy 的是 ICANN 跟这个 OneNet 是不是希望有一套的这个保护措施，以确保我们的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能够这个模型能够继续下去。也许 OneNet 上面没有这个做，但是你会用什么事情，用什么做法以确保它会这样进行？另外一个是大家一直问问题的，就是有关这个会议的这个细节。你说你可能几个星期之后会再告诉我们，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顺序上面就是有这个传统的问题。我觉得从现在，甚至到新加坡大会之前，ICANN 是不是能够办几个会议，让我们这个社群能够聚在一起做讨论？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一方面我们要去保护我们的利益，但是我觉得有三四件事情也是很值得去讨论的。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对这个会议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议程，这些你都必须要先弄清楚，这样子到最后你所获得的结果也是让我们觉得可以安心满意的东西。除此之外，我们要有一些这个后备的计划。那有这个后备的计划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必须透过你的这些资源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例如说你让他们一方面有预算，一方面有这个资源来做这些事情。谢谢。我是 Bill Ray， 来自 NCC。 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两个云，一个是程序，一个是我们要专注的地方。我认为他们现在的这个做法不是很健康的一种做法，我认为以后这个情况可能会越糟。一方面你有一些人他们不知道他应该要多么的积极去参与，另外一个呢就是想参与又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我认为我们应该由采取行动的那边来获得一系列的这个构思，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我认为也许你在巴西的这个大会，或者是在下个星期跟大家讨论一下整个社群的这个结构。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更快的速度去做更多的事情。首先我们要先弄清楚它的一些界限，也许呢我们可以有一份文件里面呢给大家几个选项，同时呢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个会议里面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现在很多人不断讲这些原则决策的制定还有这个机构，这些听起来都是很抽象的，它到里面涵盖的哪些呢？ 同时呢，针每一点呢，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及说法。我认为我们应该快速的、尽量的就把这些东西呢写在文件上面，用书面的方式，用三四页的书面的方式展现出来。这样子他们才知道这个是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参与的一些程序，也就是让大家有个机会呢去表达他们的真正的恐惧或他们的这个希望，而且不是用很抽象的方式来做。所以我认为我们这点要做快一点，我觉得它是一个开放式的，让大家能够提供他们的这个看法，但是呢你至少要列举一些这个选项，让人们知道他可以有什么选择。除此之外，刚才发迪也提到了NCC 他在新加坡应该会有一个政策的大会，这个是在 ICANN 开大会的前一天，那我们这里开放让更多的人来参与，看看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我认为这也是另外一个选项，也可以给人们有个机会去参与。我的名字叫做 Alejandro Pasandi，我之前也是董事会成员，同时我是墨西哥大学的一个教授，我也是互联网在墨西哥的这个协会的成员之一。所以我想讨论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比较实际的东西。我必须现在说它 OneNet 还有跟这个互联网治理方面还是有很多缺陷的地方，大家要记得一点，就是你现在希望能够获得的这个结果，你要确保不会有最后的下列的这个结果之一。首先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不会有一个这个单一国家或者是整个程序里面就只有个单一做法。我认为这个互联网的社群是非常广泛的，就像刚才法里所讲的，这个全世界有不同的这个社群在建立当中，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都能够参与。同时呢，我们要确保没有一种单一的这个互联网治理方式，同时它的原则也不能只有一套。例如说在 IGF 他们现在就有自己的互联网的这个原则，他们有时候反而是限制了他们的言论自由或者是这个当地社群的发展。所以单一的这个原则或单一的互联网治理方式，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大家认为互联网治理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应该让它维持它的多元化多元性。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多，很多时候如果他们可以去识别一个问题的话，表示人们可能已经针对那个问题开始解决了。同时呢，不管是在这个社群里面或社群领导里面，你要尽量不要造成这个事实扭曲的这个情况。如果有时候不清楚的话，很简单，你打上电话去问清楚就行了。同时呢，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只有一个单一目标。我们别忘了这些比较小的、比较灵活的这个互联网社群。这个呢是对你是好事的，你不要忘了一些，有时候像这个航空母舰的话，它就停在那边，就像一个很大的这个目标，很容易受到攻击。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避免成为这个单一政府或者是这个企业的这个俘虏，也就是说不要让他们来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那最后一个就是很具体的，这个是针对那个法理还有 ICANN 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 OneNet 要成为一个运动的话，他应该要好好的利用我们在座许多人的一些丰富的经验， 你不能只把重点放在一个这个问题上面，但是呢，问题要一个一解决。就像在生物学里面，你不能一直不断的就是去训练某一块肌肉，有时候还是得要让那块肌肉有时间休息的。我自己本身呢，认为你5%的时间要去说，但是95%的时间要拿来去聆听别人的看法。我的名字叫 Can't Stop。 我首先要感谢巴西的社群来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真的是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有很大的信心跟信念的人做的这些那么好的工作。第二个，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个会议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刚才已经有人提出了一些强而有力的建议，这也是我昨天大力支持的，也就是人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能够帮助这个未来的各个不同的行业里面可以继续的成长，不是只是教育跟商业，还有文化的认知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要做出一个可以吸引人的这个做法的话，我们必须要创造出一个环境，让他们知道像这样子的这个大会或这个事件呢，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不管组织或是 NGO 或者是哪个国家，他们应该都会想要去参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前会有一个目标，所以我认为很重要的，我们应该试着去在这个大会里面发展出一套做法。当然我应该也许基准或这个指标不是很好的说法，但是我们应该做出一套平台，这是我们未来可以使用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让大家看到这个大会的这个结果是可以造福许多社群的，它不是只是能够去协助这些企业或商业。你光是去看看过去25年来的改变，我们现在要为我们做好准备，为未来的25年做好准备。我是一个人的这个身份来说话的，我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这个运动是怎么样去做协调的呢？我们就稍微去想一下这个问题，你这个运动是用什么方式去做协调的呢？刚才在你们介绍的时候，你们讲到 OneNet 会去协调整个巴西的这个会议，协调是需要一套程序，协调也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这个流程跟程序。运动是一些构思，它不是一个机构。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有个运动跟有一个协调的这个实体或组织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的，所以我们先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今天要去做协调的话，我们必须做出一套这个大家可以用的这个流程。但是它如果是专门在，如果是要去做运动的话，或是这个在巴西大会之前要把它做完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你这个运动是怎么去协调的呢？
我想呢，谈谈简要的回复一下你刚刚谈到的这个运动，它是一个愿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协调呢，现在正慢慢在进行，在邮件清单上有人也号召这一点，那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流程来选择参会代表。我想说呢，这可能说是整个协调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足够的时间来制定整个流程，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 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要要分开一下支持这个运动和整个运动本身，因为这个对话呢需要好几次对话，需要好几个平台对此进行对话。那么在对话机制方面呢，我们的协调工作可能会是通过自愿的方式，或者是指导委员会的协调。但是我还想到，就是这不能说是整个运动的结束，巴西只是一点，那这个整个流程呢还会继续，还会有一些具体的机制或者是机构来组织巴西会议。而且这个整个组织呢同 OneNet 其实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关系的，因为这个巴西的会议应该是自身就有一个完整的机制的，那 OneNet 只是为这个整个机制呢提供建议而已。那只有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建设性的评论，那我们觉得这个建设性的运动呢是非常重要的。您刚刚已经谈到了，你也回答了很多 we， 很多 we 也就是很多我们这个词。我的问题是，什么是 we， 谁是 we 呢？谁是我们呢？那你会说我们要选择，我们要协调，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定义界定是怎样的？谁又是这个我们呢？在一个运动中，这个 we 这个我们这个词是很难讲清楚的。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整个的机制的合理性。那我想说一下，我们不会选择，而是我们会要求其他的机构来进行选择。但是我想说 OneNet 只是整个运动的一个部分。那这个运动呢实际上是在蒙德维里亚声明中确定下来的，那么只要在这个蒙德维里亚声明中签字了的人一定要支持这整个流程整个运动。我想简要的说一句呢，就是想回复一下刚刚的一些刚刚大家表达的一些担忧，一些合理的担忧。巴西政府或者是说整个希望组织整个会议的这个组织人呢，组织方呢，他们没有办法每天同大家进行交流，但是我们一直是非常公开的，我们愿意接受大家的提案或者是建议。尽管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已经得到了很多的邮件，但是由于这个整个会议有 CGIBR 的参与，很多部长的参与，那如果任何组织任何个人想提出自己的心声，如果他们碰到了任何的困难的话， CGI.BR 可以接受你们的建议和意见，所以大家如果想提出建议的话，就直接到 CGI.BR 上面去提出你们的看法。那这个我们实际上就是 CGI.BR， 你其实是很好找的。谢谢，感谢 Fadi， 我是 Jonathan。 我听到OneNet 可以说是一个运动或者是一个帆布化，那对我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类比。我觉得这是很难让我可以理解的，因为也许这可以是大家的问题。 Matthew 谈到了这个变化，要确立紧迫性，要建立一个团队，那么这个位到底是怎样的界定，我们可能也需要进行界定。那我想简要的提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实质性会议的实质性问题。那么 ICANN 应该要有一个吸引力，我们可以在 ICANN 内部就展示我们所取得的成功，也许这不能代替整个议程，但是至少它 能够通过 ICANN 来向全世界展示这个自下而上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到底是怎样的。也就是说 ICANN 可以做一个表率，使得大家都知道我们该怎么去做，在会议上，在巴西会议上该怎么去做。这样的话，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到巴西会议上就能够更好的进行讨论，使得 ICANN 能够做一个表率，向大家展示自下而上的这个多立方模型是怎样取得成功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好的 ，Jonathan， 我想不要大家再不要重复刚刚所说的东西了。今天会议开得很早，我想说的呢就是，我希望这次会议呢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建议。我觉得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缺乏的是问题的机制，我们现在只是有一个运动而已。那么这个运动到底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会议上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是否能够取得成功。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声明，我们所碰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哪些，我们如何将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同多边的模型政府之间的工作相结合呢？为什么政府不是 OneNet 的一个部分？那他为什么不能参加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混淆不清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谈的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型，那么这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又包括哪些人，他们又怎样在这个会议中代表自身。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退一步，看看我们现在需要解决哪些问题，需要在会议上讨论哪些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要考虑这个相关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很不一样的，这就可能会给我们的议程造成困难。所以我非常担忧这个巴西会议的结果到底会是怎样的，那这个会议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知道这是个运动，那这个运动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我们要反对多利益相关方模型，或者是某些人不赞同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有某些方面？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的会议中可能不会取得成功，而且会议的确定性也不足够。谢谢。好的 ，Mojo Miller， 我是来自非商业社群的，我想谈谈这个问题声明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合理性的问题。你们一直都在管理互联网，你们通过机制或者是机构来管理互联网已经有十几年了。那这些管理方式呢，从来没有真正被政府所接受。这尽管是我们现在不应该做，但是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你还记得这个整个公民社会他们的一个运动吗？那政府一直都会参与公民社会的工作。那你还记得 IGF， 也就是互联网治理论坛吗？那这实际上也是来进一步促进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合理的对话机制。我想说的就是呢，现在的这个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作为非商业组织呢，我觉得其实我并没有任何的恐惧的。那我们再来看看 OneNet， 它不是一个运动，请大家不要再这么说了。我是一个社会运动的科学家，那我觉得 OneNet 它只是一个公开的邮件清单，就是大家 运转的这样一个公开的邮件清单而已。我看了一下，我现在知道该怎么去参加邮件清单，我觉得非常简单。那我觉得这并不是贬低 OneNet， OneNet 它是一个平台来进行协调，来在一个地方协调各个相关方之间的关系。尽管是在注册域名方面以及代理域名的注册方面等等，这些内容其实不能说都是包含在整个 ICANN 的内部或者是 OneNet 内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我们要透明，要公开。你们可以直接使用 OneNet 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解它对 ICANN 对民间社会对整个社会互联网社会有什么样的用处。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巴西的这个会议，我觉得这个会议的构思目前还很抽象，但是在合理性方面我们的确是需要有一个会议框架，需要有一个互联网治理的改革计划，那这个计划应该在接下来2到3年中确定下来，那么政府也应该能够参与进来。这个会议的原则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令我担忧的。那这个内容呢，也可以放到邮件清单中，使得大家对此进行讨论。那如果人们都说每个人都可以用互联网，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想法。那么有关巴西会议的规模，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决策性的会议，所以我们就不能说要把它作为一个开放的会议。所以我们要看看这个会议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是一个双层的会议或者是多层的会议。比如说50个民间社会、50个政府、50个企业啊等等，这样的代表能够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限制。我希望如果大家真的想把这个规模确定下来的话，我倒是乐见其成，你们自己去做吧。所以在这个会议组织的一致性方面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看一下。最后有关专家小组的问题，那么专家小组你刚刚谈到的就是有关社群是要怎样去界定这些专家小组，他们的领导团队是怎样的。那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议程，有关这个专家小组该怎样去建立设立，他们到底要怎样去管理这个互联网治理，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界定。谢谢 Melton， 非常好的建议，非常好的评论，我们真的记下来了。我待会儿会再点你的名，让你发一个言。我希望你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组。我们现在时间快没有了，还有这个会场三分钟之后会有一场会议，所以我想说的是，每位领导人，请花1分钟的时间把你的这个想法说一下。我待会儿就不说话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请 SO 和 AC 直接来跟我们一起建立工作组，然后在接下来几周可以把这个工作组的工作启动起来。我想说就是 OneNet 毫无疑问会存活很长时间，而巴西会议会在某些时候会结束。我想说呢，就是 SOASC 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好好的说一下，然后告诉我们。我代表 OneNet， 那么我从来没有听过 OneNet 这个问题， 那我现在听到的就是 OneNet 好像就是 ICANN 的一种开放性的一个机制，听起来就是来支持整个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个机制。我现在谈到的是域名的注册人，那么为什么 ICANN 现在要支持 OneNet 呢？我想说 ICANN 可能是不是要在要避免同公众的注意力，那么我希望我们一直都在想为什么我们没有讨论点 Amazon 的问题，没有谈点 Doctor 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那这是不是因为 ICANN 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呢？
我之前也是董事会的成员，我就其中一个问题好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这个跨社群的这个组织或团体，我觉得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你们要让大家觉得很容易可以去跟你们打交道，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能跟我们每个人讲清楚，就是他们可以上什么地方去注册。那讲到他要说的这个信息，我认为你要给一个单一而且独特的这个信息，也就是说所有跟互联网治理有关系的问题都应该用多重利益方的方式去解决。那当然就是有一些是跟既有的这个组织有关的，那跟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这个处理方式不应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我们应该用一个共同的这个方式来解决。 Cavatel， 我是多重语言工作小组。我之前认为 ICANN 有时候没有做到去聆听其他人看法的这个情况，这是我常对你们的一个批判。所以那时候我常挑战 ICANN， 你要把当初这个斯诺登的这个事件把它做公开化。所以在这方面呢，你们后来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要恭喜 Fadi。 但是讲到巴西的高峰会议，我认为如果在座有一个 Doctor 在里面的话，或是一个医生的话，那个人如果有人刚好生病的话，那个医生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什么症状。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互联网的治理的这个高峰会议已经开了8年了，同时他们在里面不断的提倡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这个模型。现在为什么巴西他会想要针对互联网治理来一个新的对话呢？如果不是因为斯诺登事件的话，我真的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去考虑一下为什么他这个议程又出现了。如果能够知道这点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有什么样的这个陷阱。所以我必须跟之前的这个发言人 Melton， 他把他的构思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 Jonathan Zook 也讲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到最后如果搞不清楚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想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服务公共利益。那公共利益事实上，公利益事实上就是互联网治理的核心，这个也就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东西。你这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失败了。谢谢。我的名字叫 Thomas， 我是帮一个小国家的这个政府工作，现在他们那边在下雪，所以呢来这边我很高兴，这边比较温暖多了。我必须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多更多的控制，更多的澄清，我们现在弄不太清楚。那当然是弄不太清楚的，因为 ICANN 的社群是老实说，虽然它是规模很大，但是它不代表整个世界。这个互联网的这个社群是远远超过我们 ICANN 的这个社群，甚至有些人不知道 ICANN 存在，那有些人可能也不知道联合国存在。有些人对联合国感到非常满意，有些人对他不太满意，有些人对他的这个多重利益方 利益相关方的模型感到很满意，有些人他可能对他的这个企业不太高兴，所以我们必须，如果认为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认为这个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是由下往上的这个模型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太多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个自由的话，那表示你必须把这个自由赋予给其他人，你不能去控制他们，尤其是刚才讲的由下往上的多重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型。在我这个国家，我们甚至没有一个总统，因为我们不希望有个政府来控制我们，我们推选出一个总统来是因为这个其他国家也有个总统，尤其是其他国家的总统要来跟我们见面的话，我们要派出一个总统，但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总统，我们有七个内阁成员，因为主要就是我们不需要有人来控制我们。同样的，在互联网上面的人们，也许他们愿意去信任你，愿意让人家听他的心声，但最重要的，他们不希望人家能够控制他们，所以互联网应该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由上面，他们想做这些决策的时候可以用什么样的这个渠道呢？有些人可能特别偏好我们这个机构所使用的多重利益相关方模型，但是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用这个联合国或 IGU 的这个渠道来做，这是全世界不断做的这个辩论。从联合国的这个信息社会在2005年的高峰会议之后呢，大家在这方面不断的做讨论，不仅是在这边，还有在外界，大家会讨论他们有什么东西高兴，什么东西不高兴。那就是为什么巴西政府这次主动的说他们对很多情况不太满意，有些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很满意，有些东西是很久满意好久一段时间的，有一些是最近开始不满意的事情，所以他们想知道你要不要加入我们去改善这个社会。就像 ICANN 想要改善这个世界，巴西也是希望能够采取主动的方式来改善这个世界。那接下来我要感谢法里，他没有试着去控制所有的事情，但是呢他也真的是非常重视多重利益相关方这个模型，他想去跟大家证明至少 ICANN 不是一个想要去控制或者控制所有人的一个这个机构，所以谢谢。我是 at large的这个咨询顾问委员会，我知道我们现在会议快结束了，但是呢我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不太喜欢没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我刚才听了许多的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发问了，我跟大家建议也许我们可以做出一套这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大部分人常问的这些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清单可以不断的增加，这不仅就是有来自在座各位的这个答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大家常问的问题的答案。那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加上自个给的这个答案，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但不可能把大家问的问题都回答清楚，但是我想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手指，可以看到我们要去的未来走的方向，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我们要走的方向，而不是我的手指。你讲得太好了，我没办法讲得比你更好。我也想说的就是这句话，我们要往前走，我们要一起往前走，这就是我的承诺。我也很清楚地听到你们所说的，所以我们会一起走，一起做这些事情。我们把大家的建议收集起来之后，我会把今天大家讨论的这些东西呢重新回去审查几次，审视几次，我们会尽量的回答问题。所以再一次跟大家抱歉让大家那么今天那么早起床，但是我希望今天能够有充实愉快的一天。